散居全球的华人，你们好吗？境界的同工常在每晚的网络祷告会上为你们求平安，也感谢你们从各国抗疫现场发回的声音，让读者家人可以了解你们的真实感受。有人说，中国人活在哪儿，都是活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当风浪袭来，愿我们一同活在主耶稣的朋友圈里。欢迎收听今天的境界推文有声版。当华人的国际化生存遭遇病毒全球化，作者境界读者家人。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来自日本的家人，我比较担心自己得了新型肺炎，肺部轻微不适，有点低烧，感觉自己疲惫不堪，食欲和精神状况还可以。因为以前手术的缘故，我身体比别人差很多，说实话，内心因为软弱而害怕，但我相信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若不是神允许，我一根头发也不会掉。求神不要让病毒扩散，为神户祷告，看顾这里很多的孩童和妇女。我发现人承受信息的能力极其有限，我相信神的话语才是真理，可是当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特别是自己的亲人朋友，都发出相同的声音，相信相同的谣言时，我真的很难抗拒，因而变得小心。我想起那天晚上我害怕的张口祷告，因为我在看完那些东京不断沦陷的新闻，又不断被亲人提醒这个提醒那个，想起自己的口罩快没有了，想起打工时接触过那么多的人，突然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汹涌而出，信心一扫而空。我一边祷告求神加给我信心，一边害怕我所信的是否真的会帮助我。我甚至开始怀疑神的存在，我感到自己喉咙干涸，呼吸颤抖，我开始不敢呼吸，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我们总是给神设立一个必须救我的期限，想着这一秒总该救我了吧，可是奇迹没有发生，我们所遇见的超过了我们信心的阈值，恐惧就涌出来。信心被击溃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让我看到了平时振奋人心的祷告背后那个真实的自己。我们祷告要移山填海，可是当微信群里谣言四起，许多嘲笑信仰的声音发出来，真实的我们轻而易举就被耳朵听到的击垮。此刻我已经没有那么恐惧了，我只能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他，依靠他。来自新加坡的家人，来新加坡十几年了，经历了孩子出生、工作变动、信仰成长和朋友猝然离世，算是与这个国家有过生死互动。新型冠状病毒仿佛给全世界一张考卷，越来越多的政府、家庭、个人都被带进考场。政府没有说一定会战胜这场病毒，专业人士密切跟踪情况变化，有条不紊地出台对应的措施，也鼓励民众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一家时刻跟踪新加坡卫生部发布的疫情动态和防疫指南，国家领导人常安抚民众以科学态度理性对待疫情。经过 SARS 洗礼的医疗卫生系统即刻启动，科学的流行病调查密切跟踪每个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不幸感染者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侥幸想逃避隔离的人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社会各界都根据防疫指南进一步制定措施，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按教育部的要求小手洗得很认真。最近新加坡的部长们减薪一个月，为前线抗疫的工作人员加薪一个月。在这样透明、高效、科学的措施下，曾经慌张的人们也渐渐安稳下来。 无论怎样，生活是要继续的。新加坡没有好山好水可以依靠，他时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拥抱信仰自由，法律治国，民众的眼界没有被自己的国界所限，求主保守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来自韩国的家人，来韩国8年多，经历了3个总统，这个小国家总统频繁换，每个总统的权力都会被挑战，每个国民都有投票权，可以随意参加集会批评政府，各种宗教也可以自由地传道拉人。如今疫情来了，这里不封城，也会看到零星几个人不戴口罩，依然有人外出吃饭，商场超市依旧营业，听起来实在是让很多中国人不放心，甚至感到愤怒和不满。然而这里的老年人、残疾人、单亲妈妈以及孤儿、多子女家庭都能得到国家很多补贴，就医时人人都可以享受健康保险，一人投保全家可用，从幼儿园到中学上学一分钱不花，多子女家庭上高中和大学也会享受补助，眼下口罩虽然涨价但还能买到，国家也调控一批原价口罩，虽然限购但可以在指定时间和地点购买，公共场合比如学校、单位、公交车上都配有免洗洗手液，超市物价过去几天略有上涨，现已恢复平时的价位。接触过患者的人自行在家隔离，隔离期间国家提供生活补助，人们很相信自己国家的医疗水平，每天疫情更新内容很详细，包括患者的出生年、性别、住址、感染原因、感染前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现在哪个定点医院治疗等等等等。确诊者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封锁一段时间进行全面消毒，之后继续营业。或许这种种原因让疫情期间的韩国人并没有那么的不安。2月21号，韩国第31号确诊者行程公布后，就感觉事态可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只是没料到这么迅速，短短10天确诊数从31发展到4335名，而重灾区就在我刚刚搬离的城市附近。22号，教会开始转发邪教新天地内部要求信徒第二天去普通教会参加礼拜的消息。23号，教会开始防备，门口一排免洗消毒液，要求佩戴口罩、摄像头监测体温，以及要求实名登记以阻挡新天地信徒。周3，当我在午饭休息时间打开手机 APP 准备像往常一样采购食物时，才发现最近5天的送货服务都已经预约满了。当天晚上，牧师决定所有礼拜改到线上。韩国有一个国家灾难警报系统，所有当地的确诊者及其行踪路线、防疫指示都会由这个警报系统发到每个人的手机上。接下几天内，办公室或家里经常响起一片警报声。周日一早，打开电脑在家里参加礼拜。周一开始，公司每天更新防范措施，从限制出差和会议到完全取消，从分批吃午餐到影像体温监测、消毒、分开就坐。最大的感受就是戴一整天口罩真的太不容易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还不以为然，我无法想象不认识神的人们怎么应付身体的拘束和心理的煎熬和恐慌。因为一直在为国内疫情祷告，所以我们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最近家庭敬拜经常唱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现在也特别想为韩国的状况祷告。可以说世越号船难让韩国人认识了救援会异端的危害，新型肺炎让民众认识了新天地异端的危害，虽然问题都指向新天地，但许多传统教会的基督徒也感觉羞愧，觉得韩国的教会应该得到洁净。我们已经看到病毒是叫人远离彼此，但神要我们去爱，不管疫情怎样肆虐。担心影响开学，所以我提前从国内回到韩国，当时国内疫情比较严重，漫长的自我隔离之后本以为自由了，没想到又赶上韩国疫情爆发， 我第一次觉得疫情离我这么近。感恩的是，我收到很多韩国朋友、教授以及教会弟兄姐妹的关心，我体会到了在主里的温暖。学校决定开学后要上2周的网课，教会也改为网络礼拜。疫情结束后，我想我会更加珍惜大家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光，更加珍惜身边的人。疫情结束后，我想要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更加以他的眼光看待我所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笑对每一天。来自美国的家人，我们一家在科州，目前一切平安。上周还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当天有6个人受洗。今天看到美国一天之内确诊好几例患者，再加上美国枪支的普遍化，让我内心特别恐慌，心神不宁。恳求大家为此次疫情祷告，为每一个在疫情中受到伤害的人祷告。1月17号到北美看望家人，1月19号直到国内疫情爆发，紧接着回国航班被取消，现在还在美国。这里也开始出现确诊者，无论在教会还是日常遇到的人，没有人排斥我，反而很多人给我拥抱和鼓励，一起为中国流泪，迫切祷告。真的流了很多泪，也很气愤，很多人散播仇恨，混淆视听。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应该是光，是盐，只祈祷神的震怒止息。来自加拿大的家人，知道这样的时候让长辈待在家里是对他们最大的关爱，可各样社区工作还在鼓励他们参与，这种冲突不知道怎样解决。天天祷告，可是工作压力带来的不平安与对长者们的愧疚无法平息。天天靠着神的话语，可是依然很挣扎。感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神让我们教会彼此扶持，在爱里没有惧怕。来自德国的家人，目前我还没有被恐中症波及，德国不抄中国作业，目前也没有这个必要。中国的封城是在情况很糟之后迫不得已的方法，代价巨大。教会的弟兄姐妹互相关心，聚会团契照常，在免握手和拥抱里暂停茶点爱宴。我们为国内和世界的疫情40天连锁禁食祷告。人生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做好该做的准备，其他的都交托给神。来自瑞士的家人，在瑞士这样一个信奉宗教自由、民主权益的国家，很难有什么事件能够震动人们那颗稳妥的心。而我自己早在武汉疫情爆发前心情就很糟糕，被现实的一些问题困住，怀疑神的信实和爱。疫情爆发后，生活中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我心里知道肉体的平安不过是暂时的，灵魂的归处才更迫切。目前瑞士的意大利语区域边境每天有68000人来回瑞士上班，政府没有封锁边境。这2天传出的几个案例都是幼儿园老师、学校学生感染，所有接触人群集体隔离。在当地，瑞士人的恐慌远没有华人的大，政府明令禁止大型活动后，巴塞尔的群众还是穿好化妆舞会的衣服出来庆祝狂欢节。华人群里本来大家都在竞相购买口罩寄回国，现在又想着如果瑞士疫情大爆发，医疗人手跟不上的话，就包机回国避难。愿神借着这次疫情让我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是有局限无能的，不管人在哪里，在主里才有平安。来自法国的家人，3月2号周一，法国学校冬季假期结束，学生开始返校。除了疫情较严重的城市几所学校停课以外，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正常开学，只在学校门口贴了一张告示，通知放假期间去过意大利、中国、韩国等新冠病毒重灾区的国家的同学应该自觉在家隔离14天。自觉隔离，多么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我对可行性表示怀疑。巴黎的罗浮宫虽已关闭，而反退休改革的游行示威活动依旧继续， 法国人追求平等、人权、自由，此时好像是自私、愚昧、无知。如果病毒无法得到控制，还谈什么退休呢？如果已经感染病毒，还提什么上班呢？如果全国都感染，还讲什么个人呢？看着攀升的数据，心里也开始紧张。老公淡定地说，看新闻，学习如何防范病毒的知识是对的，但不要恐慌，一切都有主的旨意。
来自法国巴黎新焦点教会的孙科南牧师发来他的分享，欧洲华侨原本没有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但看到意大利在一周内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人，瞬间感到危险就在眼前了。不断飞跳的确诊数字，超市里被抢购一空的货架，价格翻了几十倍的口罩，都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慌乱。3月3日，法国已经确诊191人，有专家预测很快会突破1000人大关。与华人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人的淡定，很少有人戴口罩，学校正常运作，足球比赛仍在进行，工会的反退休游行也在继续，网络上也看到国内有人指责欧洲国家的无能和不负责任，甚至有人戏谑地说某某国的防疫弱臂了，连中国给他们的作业都不会抄。其实每个国家的防疫策略都跟他们的文化、核心价值、医疗体系息息相关。法国文化崇尚自由、信息透明，政府必须考虑民意，在执行防疫措施和保证民众正常生活之间取得平衡。因着欧洲人的习惯，他们认为只有生病的人才会戴口罩，没有十分必要的情况下鼓励民众戴口罩会带来恐慌，让真正生病的人买不到口罩。很多专家都公开表示疫情正在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但他们仍然坚持相对性的防控原则，希望避免过度防治的副作用，比如封城不是现阶段的应对措施，因为会把大量的健康者和患病者封锁在一个区域内，增加了健康人被传染的比率。任何一个决定都有代价，不必把自己所看重的价值强加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上。疫情也提醒笔者从信仰的层面做出反思。据说意大利疫情的加剧与一位超级传播者有关，他出现症状后参加了商务会议、同学聚餐、2次马拉松比赛、1次足球比赛，密切接触者上千人，其中一些人很快确诊。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和病毒的传播速度令人惊叹。同时我想到，作为基督徒，除了要尽到自己的防护责任，我们同时也要成为一个信心的超级传播者，在一片慌乱中给身边的人带来信心和安稳。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一位信心的超级传播者，他在海上遭遇暴风，船只失控，众人都陷入了绝望。这时保罗对众人说，你们放心，我所侍奉的神已经向我显明他的心意，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最终船上的人都平安获救。基督徒在世上一定会经历大大小小的风浪，能够使我们平安度过的不是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乃是对神话语的信靠。面对困境的当下，让神的话语释放应对的亮光，驱散内心的忧虑和不安，我们的信心也能够传染给身边的人，带给他们在基督里的平安。我有一位同学是西班牙瓦伦西亚华人教会的牧者，面对疫情他写了一段话。 当人们恐慌，让我们逆行成为安慰者；当人们躲避，让我们逆行成为志愿者；当人们歧视，让我们逆行成为拥抱者；当人们囤积，让我们逆行成为给予者。这段话对我有很深的触动。我们正身处在一个时代的危急时刻，基督徒要把握机会，在我们能够触及的范围里，展现出与世界不同的应对态度，承担起自己盐和光的责任。当门徒们遭遇风浪，怎么才是不要怕呢？耶稣给出的答案只有两个字，是我。当我们在患难中时，越是思想他是谁，越是定睛耶稣，就越能够放心。放心英文的翻译是 take courage， 也就是鼓起勇气。当我们鼓起勇气直面挑战与困难，惧怕就不能占据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瘟疫什么时候结束，但我们知道风浪终究会平息。风浪过后，我们会更深认识主，更深敬拜主，更深体会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认识将会建造我们真实的信心，让我们有力量面对未来不可预期的更大的风浪。Remind me once again just who I am, because I need to know. Ooh, oh, you say I'm loved when I can't feel a thing. You say I'm strong when I think I'm weak. And you say I'm held when I am falling short.You'll have every failure, God. You'll have every victory.